感谢主，有人说以圣经为主。那我记得以前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教会，他们说华人教会 Chinese Church 如果不加个圣经的话，人家以为是和尚庙。我觉得那实在是很外行的人讲的话，因为和尚庙不会用 church 这个字。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开始事实上上个礼拜黄俊文弟兄已经开始了，我们要三个月讲到以斯拉的服事。有人说以斯拉这么小的一个人物，一共就那么十章的圣经啊，为什么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来讲？到底它的重要性何在？我们今天进到归回的第二部曲 The second movement of the trilogy。 人家说那第一部曲在哪里呢？就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回头的记性。如果一年前你在我们的中间，你熟不熟悉这一个 title？ 是整个被掳归回史里面是一部复兴的历史。那我们去年的时候已经展开，我就在这边很快的历史的背景摆在你们面前。上个礼拜的讲员其实也有提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间，旧约的历史中间，有一段最悲惨的历史，就叫做大被掳历史。在其中怎么的开始的呢？以色列人到了大卫王所罗门王是他们整个国度的最尖峰最强盛的时候，接着所罗门王之后，他的国度就分裂王国，那有 十个支派归到北边去，叫做以色列国。再有两个支派，只留下两个支派，也是所罗门他的儿子他们在的犹大支派，就在南边，叫做犹大国。那北国过了许多年之后就亡于亚述，是在主前722年。如果我们每一季的信息讲完了之后有期末考的话，这几个日子一定考的。可惜我没有期末考啊，希望你不要又忘掉了。那在北国的时候有20个皇帝，里面这是20个皇帝在神的话语对他们的盖棺论定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南国两个支派的南国，这两南国有多少个皇帝呢？也有20个皇帝，这20个皇帝里面有几个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呢？哎，你们都看见了哈，有8个，其他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到主前606年，那是他们头一批但以理跟他的几个朋友被掳，那他耶路撒冷就被攻陷啊，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这个大被掳期的一个背景，一个悲惨的背景啊。这些是圣经的漫画家把它描绘出来的，是家破人亡，城墙被拆掉，这个没有的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从此以后，他们就变成一群亡国奴，这个国家的名字，这个民族的名字已经消失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这他们就进入大的悲惨期哈，悲惨的被掳期。那这张地图我不晓得各位能看得清楚，好像还看得不错。这个是在主前722年，也就是北国亡国的时候，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个巴比伦在这个红线所在的顶尖的这个角，是现在的是现在的巴格达，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啊。那而且那边我们有一共有整个的肥沃月湾有3条河，在最东边这边是提格里斯河，第二条中间这条是幼发拉底河，在该个西边这边是约旦河，在这个是古近东人类的发源地。米索波大米的三个，这个肥沃月湾是这三河流域。他们当时上个礼拜俊文已经提到，他们到归的时候他们走得非常快，他们走了几个月，不错哈，感谢到底是圣经教会的这些数目字都记得哈，走了4个月，很快，这个距离他们很快的比行军更快的走了4个月，正月一日走到5月哈。但是这个如果你记得在当时这个 这个伊拉克打仗的时候，他们的那个 Scud missile 那个飞弹哈、啊，那个飞弹飞15分钟啊，但是人要走的话，走4个月都算是快的。那这是他们的，除了在他们更早之前这是北国王国的时候，722年 BC 哈、啊，那他们被掳到幼发拉底河那边，你看这边蛮好的。跟美国蛮像的。那他如果他们，你又想到他们的贝鲁旗中间的所唱的诗歌，他们就到贝鲁到河边，这些掳掠他们的人叫他们唱一首锡安的歌，锡安的歌是他们老家的歌。他说我们唱不出锡安的歌，因为我们变成一个亡国奴，被掳到那么远的敌国去，在里面被分散，所以他们就把琴挂在枝头上。他们人家叫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唱不出他们自己祖国，他们唱那个怀乡曲。那在那个悲惨的贝鲁旗几十年的里面，几代都过来，结果神兴起非常奇妙的事情，是兴起了波斯王的古列，或者叫塞鲁士王。塞鲁士一上来元年的时候，他就发布诏书放以色列人能够回去。那等等我们还会看到有多少人回去了呢？真的有一个人知道哈、啊，真的有一个人知道，他一定是我们中间的文士啊。这一个在主前536年，当古列王元年发了诏书放他们回去。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很长久的历史，我常常在想，有哪一个国家亡国如果几十年上百年还能够复国，好像历史里面除了以色列人没有另外一个。我曾经也讲过耸听的话，如果有一天美国亡国了，我相信大概不会复国。抱歉哈，你们的天，我们都到了美国，因为美国青黄这个红橙黄黄绿蓝靛紫都有肤色，很难复国的。那在这一张的地图的里面，你看见一个红的是他们贝鲁的线啊，贝鲁在这个主前586年的他们贝鲁的时候，他们说走到的地方。那这条黑线呢，上个礼拜的另外一张图上，俊文弟兄也放出来了，是他们为什么从苏沙城出发？因为苏沙城是后来的这个波斯帝国的首都哈、啊。他们结果这条黑线呢，有两个人走过，有两个人，不是两个人走过，是两班人走过。等等，你就知道啊，有一班人是什么呢？那现在我们有几张的圣经的经文的 slides， 我要请各位跟我一起站起来来攻读神的话，好不好？在加拉太对不起，在以斯拉记第7章里面第1节第6节读到第11节，好不好？那我读头一章，请各位读第2章。第1节，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学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中间跳过，最后说到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7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林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7年，周一他从巴比伦启程，他5月初1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主，我们全教会势力在你的面前，而且势力在你的律法、你的要求、你的典章、你永远不改变的圣言面前。当年你借着被掳归回的昙花一现的历史， 把这一波又一波的复兴史陈列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认识你的规格，你的标准，也是你每次复兴所显出来的景象。我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复兴在这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我们周遭的人，让我们把当年被掳归回的复兴能够出现在我们的中间。向我们的诗歌说，愿你的灵裂天而降，来复兴你的子民，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已经这样子的请弟兄姐妹起立读神的话啊，已经3年多了，好像没有听见很明显的抱怨。在未来的3个月，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不是知道你为什么不抱怨啊，知道为什么要站起来读神的话语，或者在未来的2-3周。以斯拉的第7章，上个礼拜也提到，他一开始第7章第1节，他说这事以后。上个礼拜的讲员说，可以翻成，应该翻成这些事以后。亚达薛西王年间有个以斯拉，请问哪些事发生了？是在哪些事发生之后？最简单的答案是，就是以斯拉记第1章到第6章。第1章到第6章，以斯拉记一共就这么10章。所以盼望在未来的3个月，你至少能够把以斯拉记读5遍，好不好？3个月才读5遍啊，应该很容易哈，对不对？而且呢，附带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红利，一个 bonus， 是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讲尼希米记第8、第9。你看，你不是说你读以斯拉呢？你读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讲尼希米记第8、第9章。那请各位先读好不好？为什么我们说这些事以后？如果您的记性还不错，如果记性不是太好，去年到今年我们一共有7篇道是讲第一批归回的复兴史，主角人物是所罗巴伯，先知同工，老少双雄，请问哪两位？哈该、撒加利亚。老人物，老人哈该，年轻的先知撒加利亚。所以我发现哈，我们教会记性好的人也不是太多哈。这些的教导都在我们教会网站上，如果你不记得的话，请赶快加油啊！之后我们就从哈该的5篇信息里面讲到优先，讲到神的应许的同在，讲到到底神的荣耀显在什么地方，而且讲到神更深入的要求是不光是外面能够为他建殿，而是里面的圣洁是神所搜寻、神所鉴察的。最后神给他建殿者，神给教会的建造者怎样的应许。上个礼拜就讲到建造圣名，所以我们关于被掳归回在这个讲台上已经有这7篇道，请各位加油去复习复习啊。那归回怎么会有3部曲呢？今天我们要讲第2部曲，对不对？或者未来的3个月要讲第2部曲。头一个我们已经讲了，在主前啊586年，古列王元年、塞鲁士元年的时候，这些年代是跟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啊，都跟他们的王的年代，所以有很多圣经学者在那边对照的来看。有些时候有些人说586，有人说587，你不要觉得太奇怪，因为他们的波斯历或者巴比伦历跟我们今天的阴历阳历是不大一样的啊，所以它中间可能会差，因为月份，所以会好像年份会差，你不要太被 bother 住。大概你记得是一般大家知道是536年他们归回，这个是领袖他们回来。那他们回来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建圣殿啊，已经在上面了哈。那个在整个的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以斯拉记的6章，请各位回去好好的再读，他们主要的工作 是重建圣殿，他们回到那个被掳归回的我这个49897人，刚刚是谁打出来的？其实我告诉你有个方便的方法，五万减多少？103，五万减103比较容易记，比记49897容易。那你说我还是记不得，你应该要记得。那我以前讲到那一段的时候，你说哇，如果一个教会有五万人，那是很多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归回。这般归回的人，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remnant， 叫做移民，叫做剩下的子民，是神的宝贝。那他们跟着所罗巴伯回来，回到什么地方？回到这个残破的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在里面所有的家园都已经拆毁，已经没有什么可居住的。所以我去年在提到的时候，各位在美国待了五六十年的人，你会不会想回家哈？我记得有一位从香港来的说，我愿意哈，如果中我两栋房子，我愿意回去。但是如果你回到老家是非常非常的残破，是所有的东西都被拆掉的，他们就是这个将近五万人回去，不光是回老家，而是回去重建。他们重建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先建献祭。之后二十年的时间建圣殿。今天开始的是这个文士，这些事以后有个以斯拉回来了。那以斯拉是在亚达薛西王年间回来的，而且说第七年，而且是几月动身，正月动身，五月抵达，所以讲得很清楚。那个亚达薛西是主前458年。接下来不告诉你们，第三波的复兴大概明年秋天，如果主还没有来的话，我们明年秋天讲第三波。你说为什么你讲圣经这么慢呢？你慢慢看，慢慢的就有好处啊！打太极拳的人打得像猴拳一样，那是功夫不行，能够慢慢的来看见神的话语是很精彩的。那在这一段的里面，那所以第三波回来的是，或者第三个主要人物回来的是尼希米，他应该是在主前445年。各位很快的做一下算术看看啊，做一下算术，头一个是所罗巴伯他们回来是主前530，等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是主前458年，中间差多少年？70年，将近70年啊！那之后再过13年，尼希米回来。我自己在讲到被掳后的时候，我盼望用这个分开的年代，看见这三批的复兴有什么不一样。以前讲过，再讲一遍。这个被掳后的历史，你可以从五卷圣经书，有三卷是先知书，是什么？哈该书，只有两章圣经；撒加利亚书14章圣经；马拉基书也好短好短。如果你说我还不知道马拉基书在哪里，你翻到新约往前一翻就到了马拉基，好不好？三卷先知书，两卷历史书，就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在整个被掳后的圣经的记载就在这五卷书的里面，所以复习并不难。我们现在看到是在我们上次也读过，在以斯拉的第七章一开始说到他是亚伦的后代，我们刚刚也读到他是谁的儿子，一直推上去，他是亚伦的孩子，他是亚伦的后代，所以是一个祭司的族类，而且后面也有说到他是文士，他是祭司以斯拉。在第六节这个地方说到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而11节那边说到他通达耶和华的诫命，12节说到是天上神的律法， 这个人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是一个通达神话语跟诫命律法的人。这个敏捷这个字，不同的英文本翻了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版。这个 NASB 美国新标准版呢，翻成 skilled， 非常有技巧的。或也有别的翻译翻成 expert， 是专家，是专家。还有呢 NIV 呢，我们对在教会最常用的是新国际版的圣经，翻成 well versed， 就他对他神的话他的非常非常的熟悉哈。而且在 King James 詹姆王版是翻成 rabbit ready， 那这个所以中文翻成敏捷的文士是翻得非常非常的精彩，翻得非常的好。那在保罗写给提摩太他的接棒人他的跟班的时候，他曾经这样的勉励他，我常常听见有暗牧的时候，他们这个都勉励新的牧者，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15节勉励他们说，他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 How？ 接着他说做无愧的工人。 How？中间的绿颜色的字是按作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Correctly handle the word of truth， 如果你是把神的话语神的圣经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那这句话保罗没有多讲。但是现在我们到了21世纪的时候，在神学院有解经学 exegesis，还有释经学 hermeneutics， 我故意这样子用中文来分析，解就是释就解 yes， 但是这是两门很不一样的学问。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解释神的话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接着以后讲以斯拉的时候，可能也会讲到这一面。所以你看到以斯拉这个敏捷的文士，是受过训练的。他不是随便的翻开神的话，这个天马行空读一遍之后就开始聊天开始吹牛，那个不叫做一个忠心于神话语的人，那不是我们圣经教会应该有的榜样。他是对神的话语记得很快，第二个很准确，第三个很广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个礼拜刚拿到新出的举目，中间针对有一个比较灵恩的问题，是说基督徒是否需要赶鬼释放，中间有三位牧师作答。你猜我自己看完的内容之后谁答得最好？这三位牧师都是知名的牧师，答得最好的是我们教会城区的潘汝达牧师，你不信你去看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有这样以斯拉的人，的人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吗？上个礼拜俊文有给我们挑战，你愿意做当代的以斯拉吗？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来 handle， 来解释，来运用神的话语。这是以斯拉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人。他的著作呢，他的著作涵盖你说就是以斯拉记这么几章呢，是吗？它涵盖的包括他们的第一波的回来哈，这个灵恩派也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但是我在这边说的是以色列的被掳归回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完全是两回事。那是主前是536年，是古列王元年，一直他所写的历史，一直写到主前420年。是他自己文士跟那个酒镇尼西米两个人同工同事，所以他的著作的历史在光是在这边就是100多年。所以这个文士他的涵盖，他的著作的涵盖是很广博的。但是呢，我请各位，我平常我们都把各位惯坏了哈，让你把圣经都打在墙上给你看。那现在呢，你如果有圣经的请你打开，我说这句话实在是不像圣经教会的牧师讲的话。你当然圣经手中应该有圣经，你到圣经教会来圣经都不带，那你在干什么的？有些时候我不带圣经，我太太骂我，你好像当兵不带步枪啊。 我们旅行的时候也应该带，随身带。好，现在你带的，请你翻到历代志下36章。如果你历代志下找不到呢，你找以斯拉记第一章也可以。你说我历代志下翻不到，我以斯拉也翻不到。我希望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member committee 啊，中信长老要 check 一次，如果他们都翻不到的，要把我们所有的 member 找回来，重新把圣经目录背一遍啊，好不好？好，现在有人马上 iPad 手机都能可以看到，你看到历代志下36章的最后两节，而且你比一下，跟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头三节，刚好。是你圣经的这边跟这边，这边跟这边，很多人还在仰望我哈，你不要仰望牧师，你要仰望你的圣经哈。我知道你不是仰望我，你在仰望那个 PowerPoint。你知道我们牧师都是很有爱心的，我迟早会打给你看哈，所以你就懒得翻，对不对？那很可能我们这种有爱心的牧师就造成信徒的懒惰，那我们在神面前就很亏欠，好不好？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以后聚会都带自己的圣经啊！你说教会的为我预备，教会的圣经你不能在上面画画点点，你不能在上面加眉批，而且你回到家的时候跟你的圣经版本不一样。你说我刚刚牧师叫我们看的到哪里去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詹伯母94岁了，我相信他记得哈，他记得，你们一定可以记得哈。马伯母也在，OK， 好，你翻到了吗？历代志下36章最后两节的圣经，你来比一比，跟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头三节圣经，你比比一样不一样？一样哈。好，现在你翻到了，你把手指头夹在里面，或者夹一张纸头带回家。我不是把教会的圣经带回家哈。你看，现在请各位看这个，以历代志下。最后两节36章的22节2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多奇妙，一个外邦的王，一个强国的王，在他的元年的时候登基的时候会讲出这段的话。接着以斯拉，哎，你说跟刚刚的一样哈，但有几个皇字不一样，你可以看得见黄字跟白字哈，这个是我两个好好的比一比，发现中文圣经的黄字不大一样，但是不大一样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以斯拉记一开始是三节，以历代志下的最后两节差不多一样，只有中间你看以斯拉记这边说可以上去，愿耶和华的神与他同在，到了以斯拉记这边说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更讲得清楚，上哪里？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记得不是开工兴建，是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后面还夸胡，他说这日啊，只有他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这是一个外邦的波斯帝国的皇帝古列王说，愿神与这人同在。当有人这样的一比的时候，很多圣经的学者就说，以斯拉不光是写以斯拉记的，以斯拉是他不是抄历代志下，他也不是抄别人的，因为历代志上下是谁的著作？以斯拉的著作。以斯拉文士是写列王里面的历代志上下，这下子你说吓了一跳，哇哦！历代志上下有多少章的圣经是这个人的手笔？历代志上下读过的人，会不会你读完历代志再读列王记上下，哎呀，你会不会觉得好多重复哈、啊？ 啊、哦，那个王的名字差不多哈、啊，啊，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好多好多事情啊，都一样。圣经呢，为什么讲完了列王记上下，还要历代志上下？或者你问以斯拉文士啊，有了列王记上下，你何苦来哉？又要写一遍。但是细心的研究考察的神的话语的，你把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比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角度。他是一个历史家，他是一个书记，但是你记得他是一个文士，他是一个祭司。他的特征，历代之上下的特征跟列王记上下不一样的点，列王记上下是一个历史学家来记载，历代之上下，你有没有听糊涂啊？列王记 The Kings 是从历史家的角度，而这个 Chronicles 是历代之上下，是以斯拉的手笔，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从一个神仆人的角度，从一个文士的角度，从一个祭司的角度，他记载的事情历史是一样的，但是角度、眼光、透视点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这个中间你会发现以斯拉这个人不简单，而且就在以斯拉记里面，他的笔锋有五个地方他是用亚兰文，旧约圣经大部分都是用希伯来文，是犹太人的文字，但是在以斯拉记里面这五段的圣经是用亚兰文，这个 Aramaic。 你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亚兰文是当时波斯帝国的普通话，是波斯帝国的国语，这国家国定的官方的语言。当以斯拉在记载到一些官方的文献的时候，他就整个的官方的文献按照当时的波斯帝国的普通话把它整办摆在里面。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很容易了解，移民法有改变，当你有记载的时候，哪年哪月哪日移民法有改变，税法有改变的时候，你就索性把这个 IRS 或者 INS 的这一段的法文这一段的法律，你就把用英文整个拿过来。这个是我底下两章，你刚刚我们第一章你也看见，他古列王元年，当古列王如此说的时候，古列王说什么话？他用亚兰文的记载，这之后他人也有说，他是接着这二节到四节的三节的圣经是这古列王所说的话，到后来亚达薛西说的话是波斯帝国的皇帝所说的话，他就按照当时他们的亚兰文整个弄过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 faithful， 非常的准确啊！这是这个以斯拉记。那另外一个例子啊，在他的著作里面，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我说你们回去复习头六章，他头一章讲到神激动王，讲到神激动人的心，包括他的49,897这些人的心，也包括他们的邻舍，带送他们很多东西，他们回去。第二章讲到名单，所以有人蛮怕读以斯拉记的，因为以斯拉记，哎呦，你说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这些领袖的名字啊，二节啊到二十节把这些家族的记载，那这21节到35节啊，什么老家这些同乡的记载，哎，你要记得他记载的东西是70年以前的人物，稀奇吧？你如果再把这个把笔出来，他在记载那些人归回的时候，是跟他记载他第二波归回的时候的70年之前的事情。这些人归回，如果不是以斯拉记载，这些人就失传，这些人就名字都不会见经传。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师母，有一位张师母，你看到他跟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手上一直在做记载啊。有时候很害怕，我如果谁得罪都可以，如果得罪他，他写在历史里面。以斯拉，如果你要知道以斯拉是什么样子，你就要看见我们陈一平师母，你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准确。之后他说到第二章40节到58节，接到立位人啊，跟祭祀神的人啊，还有族谱不明白的 来路不清楚的他也要花那个几节圣经那么记载啊，最后每一个家族记载多少人多少人，最后加起来49,897人，他都在记载。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读的时候觉得想打瞌睡，但是这个是一个文士的记载，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准确，年代、人物、名字、地域，他们做什么事情。我盼望各位在这个以斯拉记的开场白里面，你能够看见到底你我今天读神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 quality， 怎么样一个品质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各位刚刚已经讲过，这一章到六是开场白啊，所以请各位回去复习，去年讲过，今年不再讲。到了今天刚刚我们站起来读的圣经，他这些事以后，在波斯王亚达学习年间有个以斯拉，我觉得很有趣哦，我不晓得怎么来演他的这个人走在一个时光隧道的里面，他把前面70年前归回，再加上20年建圣殿的事情写在6章的里面，之后他的这些事以后，哎，就走出在舞台上就走出一个文士以斯拉，谁呀？这就是我，就我自己啊。他开始走进被掳后的历史，是在58年、70年头一批归回之后，他来了。之后他讲到这个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等等等等，介绍他自己，他讲的好像不是他自己一样。就把这个历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觉得疏忽说这事以后就是上个礼拜发生的，之后今这个礼拜发生58年，弟兄姐妹跟他们头一批归回的将60-70年的时间，他说这事以后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之后就开始以斯拉的第二波的复兴，他的影响何在？前面他们归回之后20年加中间有16年的是把圣殿的根基立下来，却放手不干，之后先知他们来鼓励他们，之后他们又在新宫建殿4年之后，所以他们归回的头一批是建殿建了20年，建好了圣殿，但是再过几十年之后以斯拉回来，是不是你给你看见一个幅景象，有了教堂，但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在哪里？在教堂里面宣讲，我在教堂里面宣讲，还是在教堂人的心里面，教堂人的家里面，教堂人的弟兄姐妹的职场里面，生活的每一个面面方方面面里面，神的话都住在他们的里面，来导向他们的决定，导向他们的人生观、历史观、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呢。以斯拉记的复兴是这一方面的复兴，把一个空的圣殿的敬拜充实了神的律法。事实上在犹太人中间都知道，没有以斯拉的话，很可能根本今天不会有摩西五经啊，不会有摩西五经，摩西这么伟大的人物，但是因为他们家破人亡，圣殿销毁之后，当时不是摆在电子软件里面，都是手抄的，这些到后来是以斯拉把它收集起来，他恢复等等，我们下两次要讲到，你就看见他怎么把这些差一点失传了的摩西律法，是他再把它弄回来。所以以色列人对以斯拉先知，对以斯拉的文士的尊重，称他为第二个摩西，称他为第二个摩西。你不要看见圣经说摩西很伟大，这个以斯拉是小人物，以斯拉是个大人物，就很像美国。今天影响美国基督教，虽然他们影响越来越差，但是美国曾经，你说哦，我知道，1620年的那个五月花号到这边，真正来讲，你研究在美国的基督教的影响，不是清教徒的影响，而是18、19世纪的大觉醒的影响 ，The Great Awakening， 整个的。人被神的灵充满，开始 宣教，加入全世界教会的宣教，那一段的美国的复兴史，基督教的复兴史，那个一直余波在影响今天我们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以斯拉把神的话，把摩西的律法再带回到以色列人中间，使整个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叫做 The People of One Book， 这本圣经他们是一本书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啊，今天的以色列人怎么会那么凶狠？我不解释这个问题。今天你我是不是这一本书的子民？你说我看很多其他的书，我特别要上去看看 Google， 讲的怎么样？还你看 Google 还是看 God's Word， 那是你的决定。摩西在以色列人这1600年的当时的历史里面，400多年，430年。在流亡在埃及，到后来变成奴工。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把一个家的信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家，还有12个儿子的信仰，变成一个国度的信仰。以斯拉把70年被掳王国被掳的这种情况，从王国掳把他们变成一般得胜者。懂得尊重神话语的得胜者，这是以斯拉的影响。我必须要解释一下，我们用的它是一个 reformer， 它是一个 reformation， 翻成中文是什么？它是 restoration。 我们中国，我们有些时候说我们开一个奉新培灵会叫 revival meeting， yes， 就是那个字。或者 reformation， 在这个马丁路德的时候，他们把天主教的错误，把天主教不让人看的圣经，再重新呈现在各位的面前。这些人是 reformer， 这些 reformer 翻成的中文的翻译叫做复兴。我相信唐崇荣牧师翻的最好，叫做归正。他们不是 revise 圣经。因为神的话没有错误，不需要改版，不需要修正，只要归正。你归到神原来所说的话语，就是一个大复兴，不需要你我创新，再加上一些圣经上没有的东西。个人的经验，在潘牧师这篇文章，就个人的经验不能够取代神的真理，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么活灵活现。所以在这边你看见一件事，这些复兴的带领的领袖，他们带领的对象是全民，带领的目标是回到神的话语。你说我读神的话觉得很无聊啊，我要为你祷告，因为除了这个以外我没有更好的东西给你，我们教会也可能没有更好的东西给你。这个以斯拉是一个复兴的领袖，复兴是回到原初的标准，回到原来的 specification 规格上面去，叫做复兴。在神的话语已经立定的时候，每一个复兴的波潮都是回到神永远不改变的真理。除了这个以外不叫做复兴，可能是创新讨人欢喜，但是没有多久就被神放弃。以斯拉是一个 reformer， 请你记得。好，我现在要快一点讲到以斯拉的工作，他的职事。他那边一说以斯拉定下志向，他定制说到他立定心愿，定制说到 devoted， 这个定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字，好像在备战，好像在安排，在里面做一个选择，要定一个方向，要坚守一个什么事情，要制定一个规则，要人家说像个钉子钉牢了，好像一个栓子栓牢了我们今天的中文中国话要搞定，就是这个定，他把他的心智立定。那在路加福音那个财主他看见他的谷仓盖大那个财主说我就要这么办，那个跟他这样联想不是很好。那个财主说我要这么办，就是他把他的心思他的计划搞定。不光是志向啊，而且是这边说到的心啊，心智立定。心这边有三面，说到一个人的 inner self, inner man， 一个内在的人的内在，在人的圣经里面也给我们这样的，心理学也有这样的观念。头一方面是人的思想，人的理解力是心思，第二方面是我的喜好，我的兴趣，我的胃口，我的倾向，一般叫做我的心情 emotion。 头一个是我们的 thinking， 是我们的 thought 啊，第二个是我们的 emotion， 第三个很重要是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 willpower。 我决定在新年的时候，我要新年心愿 new resolution new year， 我们有一个立定的心智。今天这九月是什么？是我们教会主日学开学。我实在盼望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立定这个心智，是一个抉择，是个勇气。你还没有开始上课，你已经觉得我这个月今年这一学期不会完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你的决定。在人的魂里面，在人的 ego 里面，在一个人他所示的里面，心思、心情、心智，跟我来一遍，心思、心情、心智，这个是在一个人的里面的 inner man， 一个人的里面，神创造的时候给我们的。你的思想、你的智慧、你的心情、你的感情，还有你的心智，我做决定，我要这么做，我不要那些事情，我不要做。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他说：“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个地方呢，原文就是在你们的 inner man 里面，在我们里面的人里面能够刚强起来。这个说到在我们的心思、心情、心智里面能够刚强起来。这里面我特别提醒的是我们的心智，是我们的意志力。接着他的考究，是细细的查读。我们在教导人家怎么样来学查圣经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上个礼拜有主日学班的老师说，特别你要看见圣经的本文，不是读了半遍之后就我觉得这段圣经，那是你觉得，不是神的话。你要把圣经话到底上面讲什么，那我今天不细讲，中间好几个 W， 对不对？时间when who how why 这些，还有一个 how 哈，那这几个 W， 那这些是把圣经的事实能够抓紧。这个今天没有时间看有人说在新约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第七章跟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四章那边的记载有一个女人用香膏抹主有人就说那个女人是一个女人还是两个女人。我有一个礼拜五我到这个比利亚团去，我们团风弟兄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一点就点出来这两个女人用香膏抹主的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人也不一样。你不仔细读，你以为是一样，而且高主的方法也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在比较。那他不但是考究，而且在教训人家遵守。这个我这边说，教学相长，不是我们主日学老师牧师来教导我教导你来学习，常常我们是教学相长。我记得以前我一个很 close 的同工，我们教会也请过，叫黄立夫教授。黄立夫教授他在他自己的专业上面教学，他说哪一门学问我要学得特别好，我就去教那门课。你说你都学得不够好，怎么能够教书呢？他如果我要教这个，我的班上的学生会问我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自己要好好的学习，之后别人问的问题我答不出来，我再回去做研究。如果这样子经过这个教学相长，我这门学问就学得最好。如果弟兄姐妹你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圣经觉得不好，那你就告诉黄俊文跟胡忠义，你说我要教，你去教一门课，你会发现学到最多的是这些老师哈。我们讲到归纳式的查经 inductive Bible study， 我很快的，然后我们要观察事实，就寻求解释，接着他教训以色列人来遵行神的律法，是生活的运用。如果一个人只是表面的头脑的知识，神的话就不能扎根在我们里面，这个 certainty 我们没有。 如果当一段神的话你去整面熟读之后，有一些神的话你特别帮助在你的经验生活的里面帮助过你，这段神的话我保证你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我没有时间，但是在我生命里面有几段是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的里面，神的话临到我，就是圣经的话啊，不是他在我耳朵旁边，在我梦里面讲的不是圣经的话。现在我们有圣经在我们的手上，我相信你不同意没有关系，但是你听见大概99%神的讲话，神的启示在这本已经启示的书里面。如少到圣经以外去发明神对你说的话，那接着你怎么应用神的话，才在我们用了经验了，才在我们牢靠之后，在我们带查经的时候给他们启发性的问题，不要把标准答案讲出来，不要急，要你要用一个问题把别人慢慢带出来。耶稣基督的教导常常就是用启发性的问题 thought provoking question 来启发别人的思想，让别人想到哦，原来答案是这个，让别人想到真理的答案是比你我去用嘴巴教更好的。哎呀，上次讲过，讲到我们要装备圣徒，讲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或教师，那个牧师或者教师也很可能是一种人，是 teaching pastor， 是教导的牧人。20多年前当美恩跟我1991年蒙召的时候，我到底愿意把我的职业放下来，我愿意，我到底要到哪里去服侍，要做宣教士呢，还是要到教会里面服侍呢，还是应该全时间赶快去念神学呢，还是有人说我的脾气比较适合到机构里面去做行政。那所以我每人跟我就在家里面为这件事祷告，有一天看到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各位圣经熟的知道，是当时他们在新约的教会来的时候大复兴，很多很多人信主，但是中间有一些是讲希腊文的，讲希腊话的寡妇被人家忽略，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教会的难处就带来给使徒。那使徒彼得呢，讲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真是没爱心啊，他说我们呢，但是我们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不能管这些事。哦，对不起啊，好像这个使徒是没有爱心啊，这些妇女的需要他没有，所以后来他们选出七位啊，能够在教会的执事，包括斯提凡。当这句话，我祈祷传道为事，我会背这句话，但是那时候我就开始下点功夫读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对在一起。他那边说 We will devote ourselves continuously， 这个说到我专心做到持续的来 to prayer and to the ministry of God's word， 这句话重重的打在我的心上。我说原来祷告跟神的话语是一个 ministry， 是一个执事，是一个侍奉。当时神给我的看见，我要你做一个神话语的工人。我记得2010年10月10号我头一次回来，在这边要上来的时候，子义牧师做主席，子义牧师问我说要怎么介绍你，我说神话语的工人，神话语的工人，我就是一个Minister of God's word， 不是因为我会讲道 ，No， 我愿意这一生像当年的文士，站讲台或者不站讲台，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当时的文士一辈子抄写神的话，把神的话传扬给别人，保留整理神的话，把神的话摩西的律法教导给他的百姓。我们这班人呼召出来做神话语的工人，所以每次当我来到贝鲁后讲到以斯拉记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的盼望，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人被兴起来成为神 话语的工人，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在我们的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在各个角落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你我都成为神话语的工人。我们是服侍神的话，而不是只是做外面的事情。现在我们今天的应用，这个 reformer， 这个归正者，他自己是一个 model， 他是一个示范者。你我们去看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头一波回来，所罗巴伯跟哈该跟撒加利亚带他们建殿，他建造神的律法。第二波的复兴，头一波是敬拜的重建，第二波神话语的重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传道人，不光是潘牧师这几个牧师，每一个长老，每一个执事，对神的话语更深入、更精准、更结实，来把神的话语服侍给弟兄姐妹，而且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神话语的工人。现在开学了，你说原来你讲这篇道是为了主日学，是刚好我讲到这篇道刚好是我们主日学开学，我不晓得要讲破嘴，我们教会十七班的主日学，你知道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有哪一个教会能够开出这么多班的主日学？我希望你，如果你现在不上主日学，我真的盼望你漂流荒岛，这么没有爱心呢、啊？你不要漂流荒岛，你漂流到我以前在的地方，难得有一个老师出来教主日学的教会，你去试试看。你到那样的教会，难得有一两个人教，哎呀，教的，而且教的可能还很外行。你到那个地方，我盼望你就里面饥渴。我们在这边，在个大筵席的面前，十七个班，没有我要上的，没有你要上的，赶快跟胡忠义报名，你应该当老师了。没有一个班你看得上，那你一定是老师了，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一个新学期的时候，你定了心智，定了目标，定了计划，老师给的 homework， 这个家庭作业我回家一定做，我一定得不到帮助，好不好？哎呀，我在这个时候开始讲以斯拉，不要我讲到十一月十二月，你说哎呦，这下子我明白了，这学期又丢掉了，好不好？我们而且在我们的团契小组里面，我求你们同步查经，之后圣经熟的爷爷、哥哥、阿姨来带你预查。我说爷爷，因为我那天看见好多的长老还有同工，他们已经到爷爷级了，那他们愿意来圣经上教导我们。那预查不是替你查。我带预查，我绝对不把我的讲义给你，我也给你，但是一定要你做完讲义，我才把我的讲义给你。不要让我们的牧师，让我们的长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胃口都搞坏了，因为你把你的讲义给别人，你就害他胃弱。我们如果团契，现在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团契开始同步，就是同样查那一章，他们的团契分好几个小组，他们礼拜二，他们礼拜四不能够聚在一起，他们通过电话能够在里面一起分享他们。我看见那个复兴的状况已经起来了。我求你，你如果还没有参加读经小组的团契的，赶快去参加。你还没有参加主日学的，你赶快去报名。你上个礼拜不在，你缺课一次，今天去，你这学期只缺课一次，好不好？我真是盼望我们教会里面牧师、长老、执事，还有特别教导的主日学老师，从少数的文士变成整个在教会里面，神的话语被尊重，神的话语被熟悉，神的话语被爱慕，神的话语被尊崇。愿神这样的兴起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复兴，神怜悯我们。